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轻松一刻节目，我是婉儿。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。1982年的一个礼拜日，南京一位姓姜的教授在自己的文泽小院里面静静地坐着，他在这里等一个重要的人物来帮他进行一次特别的研究。这位姜教授60多岁，人显得有些清秀，在不了解他的人眼里面，姜教授只是一个眼睛不是几好的老教授，但在他身边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还是一位摸骨大师。姜教授是富家子弟出身，抗战那时搬到重庆去躲避战乱，结果缘分所致，在那里遇到了一位得到摸骨真传的师傅，传授了这门技术给他。由于姜教授摸骨的技术了得，所以很多人都来找他。一开始呢，他可以说是来者不拒，但是后来他自己的视力就越来越差，想翻起传授给自己这门技术的师傅和祖师爷，最后都是身体没什么病，就是眼睛看不到了。姜教授知道这个可能是泄漏天机太多造成的恶果，于是他不再轻易帮人摸骨，除非是能够遇上非常之具有研究价值、拥有特别骨相的人，而他等的这位客人就是其中之一。大约在早上9点，一位相貌美丽但眉宇间却是透露出愁容的女子出现在姜教授的面前。姜教授搬了张凳给他，叫他坐在自己身边，跟住姜教授亦没有问他的名字，亦都没有问他的八字，就是这样没有出声观察住这个女子的面相。之后姜教授在征得女子的同意之后开始摸骨，从头开始到五官再到四肢，摸完骨之后屋里面又是一阵沉默。姜教授又拿出一副放大镜仔细地看下女子的面和手掌，最后姜教授终于开口了：唉，你真是太可惜了，如果不是耳朵生反了，我冇可能坐在这里跟你讲话，你是国家第一夫人，要见你都困难啊。个女子就觉得好奇怪了，我个耳仔生得唔好咩？点解系反嘅？姜教授就答佢话：你讲嘅反同我讲嘅反系唔一样，我讲嘅反唔系耳朵生反咗，而系话一左一右应该换个位置。如果咁样，你一切都会好顺利，你将系中国嘅皇后。女子嘅心里面一惊，虽然表面上仍然是不动声色，但是内心已经翻腾开了，那些似乎远去的记忆又慢慢地浮现了出来。原来这位女子就是林彪的仔林立果的未婚妻张玲。1969年林�彪被定为接班人之后，他的老婆叶群就开始通过他所控制的军委办事组为个仔林立果选妃。据说当时叶群选新抱的标准是非常之严格，除了学历、身高、年龄等要求之外，还有9个不要：有抬头纹不要，有着斑黑字不要，牙齿不齐、黄、太大或者是太小不要，眼白多、眼珠小不要，头发稀黄不要，手粗糙不要，形体不好不要，行路姿势不好不要，讲话仪态不好不要。林家和亲朋好友在全国经过广泛的撒网，层层筛选，终于就选定了张玲。一开始林彪的仔林立果是反对包办婚姻的，但是他见过张玲之后亦是对他一见钟情。由这样可以看到张玲是美貌超群，尽管叶群在见过张玲之后不同意林立果的这桩婚姻，觉得张玲的风头盖过自己，但最终在个仔的坚持下，叶群还是做出了让步。但是1971年发生了913事件，林彪夫妇和林立果坠机离世， 张玲作为林立果的未婚妻，虽然侥幸保住了条命，但是跟住就开始经历可怕的审查，最后被下放到北京远郊的屯河农场监督劳动。这样看来，如果不是历史突然转向张玲，那不是就是中国的皇后了吗？张玲的思绪翻腾着，而耳边姜教授还在讲着他的判断。你出身的家庭古时呢就叫做官宦，你幼年丧父，妈妈再嫁，同胞兄妹只有你一个女，妈妈再嫁之后还有一男一女，你从小就离家自谋生路，小小年纪就享过七品待遇，抵过县长父母官啊。张玲抬起眼睛突然间问，请停一下，你说我从小就离家是几岁呢？姜教授一啲都冇停，就说十岁。啊，又讲中了。张玲的爸爸曾经被授予少将军衔，可惜在张玲八岁那时就去世了。之后张玲在十岁就去了歌舞团那里跳舞，那时他就已经开始领工资了。确实算得上是享受七品待遇啊。跟住姜教授又讲出了一句论断，令张玲惊到差点在凳那里企了起身。只听姜教授讲，你在专业上出类拔萃，人物出众，不是繁花品数。16岁你在异国他乡有一次飞黄腾达之机，可惜冇冲上去。如果唔系，你而家喺国外系一位荣华富贵之人。咁张玲当时到底系发生咗乜嘢事呢？1965年，张玲被南京军区歌舞团派去印尼、柬埔寨等国参加文化交流访问团。当时嘅印尼总统叫做苏嘉乐，所以张玲就叫佢个仔做苏公子。张玲出色的表演，亮丽的外表，深深地吸引了这位苏公子。由于自己是总统的仔，再加上张玲是外国人，所以苏公子并不能够即刻表明自己的心意。于是他将自己伪装成印尼派来的工作人员，和两名翻译一起光明正大地来到了张玲的身边。为了不暴露自己，他还特意戴了一副阔边的太阳眼镜。一开始歌舞团的人还觉得这个人怪怪地，总是防备着他，后来才知道他的身份。为了和张玲倾偈，苏公子还专门学了几句简单的中文。为了留住张玲，原本一个月的印尼访问行程被拖到了45日，直到离开印尼那日，在飞机场欢送他们的人群突然格外热情地将中国访问团冲散，700个人上来围住了张玲，将他向外面推。外面停着一部黑色的轿车，几名黑衣人差点就将他带上车。好彩歌舞团的负责人和几名男演员及时赶到，张玲才可以脱身。苏公子抢婚不成，知道最后的机会亦无希望了，只能够在临上飞机那时送了一把银匕首和一条白丝巾给张玲，用生硬的中文讲，张玲纪念。这件事在当时那个政治环境下是一件大事来的。回国之后，无论是张玲亦或是歌舞团里面的其他人，大家都是守口如瓶，就是在文革最乱那时亦都没有揭开这个秘密。冇谂到而家姜教授就将呢件事捅咗出嚟，呢、这个能够唔令人惊讶咩？不过呢、这个仲唔算最奇㗎喎。姜教授继续推断张玲嘅人生，话佢仲有一次一飞冲天嘅机会。姜教授继续对张玲讲，你17、18岁到20岁，龙虎凤三灰聚首，平地一声炸雷，可惜又冇冲上去。如果唔系，无论系虎系龙，你呢个凤都系第一夫人。呢、这个张玲同林立果嘅事可以话系无人不知。如果话林立果系虎，张玲系凤， 咁呢个龙又系边个呢？原来林彪出事之后，张玲被关喺专案组之后冇几耐，佢又成为咗毛远新嘅相亲对象。有人偷偷将佢嘅录影放俾毛远新睇，仲有人同张玲讲，今后如果组织上关心你嘅个人问题，你就系唔同意，亦唔能够顶撞，要注意态度，要考虑自己嘅处境。点知张玲话，就系因为自己服从组织，先至落到呢个下场，以后边个讲都唔听。大概系因为佢系林立果嘅未婚妻，性格又咁倔强，毛远新或者唔想将影响搞得咁大，最后呢件事就不了了之啦。睇嚟自己嘅不为人知嘅过往都被姜教授点中咗啦。张玲对姜教授亦系越来越信服，但系姜教授讲到佢嘅婚姻嗰时，张玲就觉得呢个系冇可能嘅。提到张玲嘅婚姻，姜教授话：你二十四五岁际遇系最差，从天上跌咗落嚟，跌嘅仲唔系个地方，系个烂泥潭，成身都喺泥潭里面，遮住咗你本来嘅面目。大家以为你系一块石头，其实你系一块美玉，但系你伤痕贵格，蒙尘受难，遭受欺凌嘅日子唔会太长。有一日有人从泥潭经过，一眼就睇出你系一块玉，佢会带你走，这个人就是你这一世的本命夫。二十五岁正是张玲回到去南京的年岁，因为邱会作警卫参谋的江水再三追求，张玲就嫁了给他，婚后生了一个仔，但他们的婚姻并不美满。张玲心中酸楚，眼含着泪水对姜教授说，他已经结了婚了，点知姜教授就说，张玲的婚姻不出年底就会结束，她一生会有三次婚姻。乜嘢话？张玲下意识咁反驳，这个冇可能。点知姜教授唔紧唔慢咁讲，冇结婚就离世嘅嗰位系张玲嘅第一次婚姻，佢哋属于系有缘无份。第二次婚姻系失败嘅婚姻，1982年就会结束。第三次婚姻要等到张玲38、39岁，最迟40岁。张教授断言，东南方向来人，你坐喺屋企，自然会有人登门向你求婚，呢个系你嘅本命夫，佢独具慧眼，你将会跟住佢漂洋过海，到嗰时你会恢复本来面目，天高任鸟飞，海阔凭鱼跃，你会得到你想要嘅一切。你呢朵被关置喺暗室里面嘅花，就会重见阳光天日。姜教授仲提醒张玲，离婚之后嘅呢几年，追求佢嘅人当中有品格好坏嘅人，一定要处处留意小心。虽然姜教授对张玲嘅过去预测得好准，但系未来毕竟系未知数，张玲仲系半信半疑。不过，我哋作为后来人已经知道咗张玲嘅后半生，佢确实喺1982年年底离婚之后，追求佢嘅人当中有一个人由于一直被张玲拒之门外，因爱生恨，残忍咁溺毙咗张玲个仔，令佢痛苦不堪。再后来，纽约一位叫做林塞普嘅华裔富商读了有关张玲坎坷经历的报道之后，非常之同情，特意从美国来求婚。他们在1989年结婚，1990年张玲拿到了签证，去美国开始了他的新生活。而之后他们过得也确实相当幸福，他们两个又生了一个仔。令人惊奇的是，这个仔和张玲离世的大仔长相极为相似，更加奇特的是，在他的左臂上有一个和个大仔一模一样的麒麟字，就连形状位置都是一样的。张玲相信这个是大仔又投胎回来了。上面讲的这些都是记载在张玲后来出的自传《张玲自己写自己》里面，令人读了颇为感慨。 其实姜教授在被张玲解读人生的时候并不知道他是边个，最后才问他，你看我讲的有没有什么遗漏，如果没有，你能不能够告诉我你是边个呢？在知道对面坐住的是张玲之后，姜教授感慨万千，他说，怪不得你会有这样的相格，刚刚看你的时候我心里面还是困惑，这样看我是看准了。我有两点不明白，第一，你十五六岁那年在什么地方遇到了什么人呢？第二，龙虎凤三灰那个龙是哪个呢？张玲讲了给他听之后，姜教授猛地点头说，星上学不是没有道理，是门深奥的科学，还有待研究。这个时候张玲帮我们问了姜教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这个星相学是不是科学呢？姜教授说，这个是一项大家还未认识到的科学。他还举了一个浅显易懂的例子，一棵树要知道它经历了自然界几多灾难，它年龄有几长，将它锯开，从树轮上分析树龄，从树质中的疤痕和树皮、树枝躯干的形状分析它经历过自然界几多灾难，一切东西都是有痕迹，有它自然发展的轨道，人亦都是一样，只是这个其中的内涵十分之深。姜教授的祖师爷曾经去印度学骨相，去日本学文理，综合中国的周易，不其一生研究星相学，才有这些心得。由于摸骨是一门独特的技艺，所以它的成全方式亦都是很特别。一般有真功夫的人是不轻易收徒弟的，经常是一辈子亦就是一个真传弟子。坊间流传着一位民间摸骨高手高先生的奇特经历，大家不妨当故事咁听下。高先生自从一出世就双目失明，所幸生活在大户人家，所以祖父仲系请嚟咗老师俾佢教咗三字经、诸子家训，至少令佢知道咗应该点样做人。高先生长大之后，社会动荡，因为家庭成分唔好，屋企嘅财产都被分咗，佢只系得到一块好细嘅地，就喺嗰度起咗一间好细嘅屋棚仔。佢一开始系学唱大鼓，每日去集市嗰度唱下，赚少少钱。有一日，有一个盲眼嘅老人突然间喺佢摆摊个地方嗰度晕咗，大家都话唔好理啲闲事啦，行开就算啦。但系高先生就好同情呢位老人，于是攞出自己存嘅钱，叫熟人帮忙去揾大夫。这个时候老人就醒咗啦，话唔使揾大夫啦，休息下就得㗎啦。高先生就将佢带返去自己间屋棚仔嗰度，老人喺嗰度住咗大半年。高先生对佢一啲意见或者係要赶佢走嘅意思都冇。有一日老人话佢係摸骨嘅传人，知道自己在世嘅时间唔多啦，睇高先生人唔错，决定收佢做徒弟。老人后来真的是按照他讲的得病去世了，高先生就拿着支棍外出去云游了。有一次一个大只佬来找高先生摸骨，高先生摸了一阵就话给那个人听，讲实话啊，你是个囚徒，最近才放出来的，但最近你还是要入去。那个人心里面吃惊地问，为什么的？高先生又摸咗一下颈椎嗰度，就话俾嗰个人听，你呢两日想做嘅嗰件事做咗，你就要入去啦。讲完嗰个人即刻跪低咗，求高先生俾佢指点迷津。高先生话，听我讲你就走啦，越远越好。嗰个人彻底服气啦，讲出咗自己事情嘅原委。呢个人果然係啱啱喺监狱嗰度放出嚟嘅。翻到屋企一睇，自己个老婆同第二个男人好咗，就諗住要杀咗呢两个人，正喺度犹豫不决，冇諗到被高先生发现咗。睇嚟身随心变，一个念头 身心世界亦喺度随之微妙变化。摸骨就能够摸出呢个变化，所以古人话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后来高先生嘅名气越来越大，揾佢摸骨嘅人亦都系越来越多。但系佢每日只系俾三个人摸骨，最多系五个。点解呢？高先生话：而家摸一个唔系人，摸一个唔系人，摸住摸住自己都够啦。高先生嘅意思系话：而家好多人骨上就好似禽兽，披住人皮唔做人事，系唔系咁样呢？大家睇下每日嘅新闻，自己就可以判断啦。高先生嘅师傅喺离世之前曾经讲：摸骨只能够预测吉凶，最终嘅吉凶仲系要睇呢个人自己嘅选择。其实呢啲术数只对一般人有用，大善之人同极恶之人呢啲术数就唔灵啦。所以，与其通过算命催吉避凶，不如修身养性，从自身行善积德做起。过年团圆，与其送烟酒甜食，不如为你关心嘅长辈同好友补上一整年嘅好精神。补气十八味，严选汉方草本，温和滋养，帮身体将元气稳稳咁传返嚟，令在乎嘅人拜年周围去都唔攰，团圆聚餐气色好。年节送礼送到心坎里先至系真体面，今年就送补气十八味，将呢份实在嘅关心化成每一日嘅好精神同好气息。而家落单最划算，健康520官网年节优惠中，输入优惠码888，即刻享有专属价，立即去健康520官网落单啦。感谢观众朋友，今日嘅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，请记得帮我哋点赞、订阅同分享。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。